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到三十四节，记载了犹太人有一个文士啊，来问耶稣的问题。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犹太人领袖所问耶稣的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三十二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盘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三十四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中也有记载。马太福音中记载，这个文士呢，他也是一个法律赛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法律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文士他们决定呢，犹太人有义务要遵守613条诫命，就是在律法中的613条，其中呢有365条是负面的诫命，248条是正面的诫命。那么这些文士呢，他们很喜欢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喜欢讨论这些诫命之中啊，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耶稣所回答的最要紧的诫命是记载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呢，它是根据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所记载的要爱邻舍的诫命。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文士的问题，他说这两条呢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将爱当作人生活中生命中最重要的。在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说啊，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要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 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而且呢，我们就会向别人啊展现这种爱。我们生活着呢，不是被这个诫命来支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乃是以关系，对神对人的关系来活着。一个对神有爱的关系会使我们跟其他的人也会爱他们的关系中。当这个谈论开始的时候，这个文士呢，他只是想要试探耶稣，但是当他听到耶稣的回答之后呢，这个文士呢，他改变了，他反而称赞耶稣。那么耶稣看他说话有智慧了。在12章24节，我们看到这样记载，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在马可福音12章35节到37节，这里呢是耶稣提出来问题了。耶稣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对，他们就能够得到永生。耶稣所问的问题比他的敌人问耶稣的问题要重要的多。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12章35节到37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36节，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在这里他是运用旧约诗篇110篇第1节，他问他们怎么解释诗篇110篇第1节里面所记载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呢？犹太人相信呢，弥赛亚呢会是大卫的子孙。在约翰福音7章41节和42节也是这样的记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7章40节到42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41节，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基督既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子孙的唯一的可能呢，就是神道成肉身。这个答案呢，是在我们基督耶稣的身上成就。我们在马太福音1章28节到25节和路加福音2章38节都看到，耶稣呢是童女怀孕， 他是神道成的肉身。在马可福音的最末了，38节到44节，耶稣教导人要防备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文士的骄傲，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38节到40节。第二个呢，是要教导有钱人的骄傲，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我们来念经文，马可福音12章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40节，他们进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第一个教训，要防备文士的骄傲。一个人重要不重要，不是看他的社会上有多高的地位，或者他穿的是什么。那么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德性。文士他们进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又喜欢在穿长衣游行，喜欢在街市上有人问他们的安，又喜欢会堂里高位宴席上的首座。这都是虚假的这种德性，这不是真的。我们的德性的建立是靠着我们跟随耶稣这个呢不能由外表别人对你的反应来决定。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建立我们的德性，我们只有靠跟随耶稣来建立德性，靠着耶稣的恩典来建立德性。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41节到44节的经文，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圣殿里呢，在投币的这个目的呢，是奉献给耶稣，奉献给耶和华的。那么有钱人呢，他们往里面投但是呢，相对于寡妇呢，他投了2个小钱。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我们投了多少，而是看我们所奉献给神的是多，和我们所有的相对来比较是多少。这个寡妇呢，她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而众人所投的呢，只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这个奉献也有骄傲的可能性在里面我们要避免这个，我们要避免文士的骄傲，也要 避免呢我们在钱上钱财上奉献的骄傲。好的，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就全部的讲完了，我们在后面继续的讲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比较难解释，因为他把这个许多事情一起讲，包括耶稣在世的时候，圣殿那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的军队毁掉，也包括末世，就是世界最后的时候这个要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其他的事都在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讲，所以又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啊。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我就不把这一章呢给它很仔细的一节一节的讲，我只是采取一些重点式的来说明其中的要点。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经文，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第二节，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是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六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七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第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要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称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十六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十八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十九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21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马太福音24章30节，他们做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27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来了。四方的方原文作是风。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29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神的国正在门口了。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31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32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34节，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35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36节，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一段马可福音13章的经文，我们通常称为橄榄山的教训 Oliver Disclose。 这个教训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也有记载，路加福音21章也有记载，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三个地方综合来看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有更明确的了解。那么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当这个门徒听到耶稣说这个圣殿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时候，他们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这个圣殿拆毁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圣殿拆毁和主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在一起发生的。那么他们问说，当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呢，那么你降临了世界的末了了，那么他们就问他说，会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跟门徒讲，并不是要满足门徒的好奇心，他乃是要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比较迷惑的、比较不太了解的事情。所以在十三章我们看到耶稣提了四次要谨慎，这是记载在三章第五节、第九节、23节和33节。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十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九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我们再来看23节，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尤其在23节，我们看到耶稣预先告诉门徒这些事，他是教训门徒，你们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要教导他们要谨慎。那么在13章的最后一节，37节又记载，耶稣要门徒要警醒。我们来读37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呢是耶稣告诉门徒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实际的提醒，实际的警戒，要他们谨慎，要警醒。还有呢，这个在旧约中啊，包括了撒迦利亚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说到在末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称之为，我们通常称之为大灾难。这个时间呢，这个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0章第7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在这里说雅各遭难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旧约西番雅书第1章15节到18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17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毁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并且大大毁灭。在西番雅书第1章18节提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6章20节到21节，以赛亚书26章20节， 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里以赛亚书26章20节和21节提到耶和华的愤怒和刑罚。另外呢，在但以理书也对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做了预言。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所说这个预先要跟门徒讲要发生的事情呢，是跟这个许多旧约的预言是有关联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3章第8节。第8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所谓的生产之难呢，也就是说一个妇人她要生小孩的时候呢，是忽然就开始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一阵一阵越来越痛。那么他耶稣用这个灾难的起头呢这个字呢来形容啊这个末世的一些情况。马太福音24章呢记载了这个末世的事情呢比马可福音要更详细一些。24章，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马可福音13章27节记载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我们来念13章27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方原文作风。那么这个事情呢在旧约呢就预言过了。我们来看旧约生命记第30章1-6节。30章1节，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想祝福的话，你和你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第三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我们再来看旧约以赛亚书11章12节。11章12节，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1章7-8节。耶利米书31章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 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在旧约中也有多处预言以色列将来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这个日子，荣耀的地位，那么成为圣洁荣耀的。我们来看撒迦利亚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三章第一节，旧约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九节，那日我必定义毁灭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啊、他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在罗马书，也就是新约罗马书的十一章，也记载以色列呢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未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经文是这样，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神的国正在门口了。三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三十一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当信徒看到这些事成就呢，他们就知道啊，神的国近了，或者说人子近了。在十三章的三十二节到十三章的末了，耶稣又说，这个耶稣再来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要啊，又做了个比喻，叫门徒要警醒。我们来读经文三十二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三十三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 有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三十六节，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三十七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个要信徒警醒的这个比喻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最后那一部分也是有提到。那么我们来念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后的那一部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四十六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四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四十八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五十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五十一节，重重的处置他。那么重重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又记载了三个比喻。那么第一个比喻是有关于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是有关于才干的比喻，第三个是有关于公羊和绵羊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第二十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25章的耶稣所说的这个童女的比喻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啊，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那时辰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警醒，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所记载的第二个比喻，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着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挖掘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19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看哪、啊，我又赚了5000。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节，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23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集，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给每一个信徒都有照着他的才干给他银钱，给他一些资本来那他应该好好的运用神给他的这些资源来使用，来赚取更多的资源，好好的运用，来忠于神的托付，来管理神的这个资财，神给他的机会，神给他的能力，他要好好的运用来荣耀神，不要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25章所记载的最后的一个第三个比喻，马可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三十六节，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三十七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留住你，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四十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记载，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无花果树呢，常是用来比喻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这个事情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呢，却提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讲到末世要发生的许多事之后呢，耶稣要降临在世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三十一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三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三十五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对他们比喻这样说，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所以呢，这个与马可福音十三章的 所说的稍有不同。在路加福音21:29，除了葡萄树之外，也提到和各样的树这件事。在彼得后书3记载呢，后世的时候呢，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笑的人讥笑我们等待耶稣再来的这个应许。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1，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彼得后书3的经文。好的，马可福音13我们就全部的讲完了。我们会在后面继续的讲马可福音14的经文。谢谢您的收听。